我们在人际交往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跟自己不同的人，那么这些不同可能大致思想观念、为人处事之道、小智呢对某人某事的看法，那么这些程度不同的这些差异呢，都会化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争执与论辩。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人们为了某一件事情争论的面红耳赤，甚至会闹上法庭。有人可能会觉得这种大庭广众之下的争辩实在是有伤风雅，而会选择你嘴上保持沉默，但内心里面呢，其实仍然坚守着自己对某事的那种固有的看法。甚至我们基督徒，即使是我们没有选择通过这种辩论大赛或者法庭辩论这样的公开场合来同神辩论，但是我们每个人也会经常的默默的在内心里头与神来辩论，与神来较劲，不是吗？其实你信主之后，大家想一想，你从来没有对神抱怨过吗？你从来没有责备过神吗？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个马拉基书，我们就发现它里面其实就充满了神的子民以色列与神的这种争辩。马拉基书，我们看马拉基书的一章一节说，说以下是耶和华借马拉基对以色列宣判的话，就是说整本书是耶和华借着先知马拉基的口对以色列所发的预言。但你往下看，你就会发现马拉基的这些预言，它是以耶和华和他的百姓之间这种六次的辩论的形式出现的，并且你会发现每次的辩论基本上采用的是同一种模式，就是耶和华宣告了一个主题，然后百姓却以反驳的口气提问，然后是耶和华的答复，揭露他们轻视耶和华的这种行为，提醒他们神在过去的作为以及神将要给他们带来的盼望。比如在一章的二到三节，我们看就说到，说耶和华说我爱你们，你们却说你怎样爱了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再比如二章十七节，你们用自己的言语使耶和华厌烦，你们还说我们怎样使他厌烦呢？因为你们说作恶的耶和华都看为善，并且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从这番对话中，大家看到了人们对神的抱怨不满。神的话，我们看神的话刚一出口，人们的反驳就紧接着跟了过来。我爱你们，你怎样爱了我们呢？你们用自己的言语使耶和华厌烦，我们怎样使他厌烦呢？这反驳是一句跟着一句，每次的辩论看起来似乎都是神起的头，但这些话题每一次难道不是洞察一切的神根据我们的心里的不满所发而发的吗？其实不用你开口，神已经知道我们心里的埋怨和质疑。那么当时的人们为什么会对神有这么大的抱怨呢？我们知道我们前两周看这个哈该书和撒迦利亚书，是在神的百姓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后不久，在圣殿重建的过程当中神向他百姓所发的预言。而这个马拉基书呢，这个先知马拉基所发预言的时候，圣殿已经完成了。因为在哈该书里头，我们看到神当时应许说，这殿宇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说万国的珍宝都要运来充满这殿宇，所以人们应该要刚强，要做工，因为人们所见到的要远远大于你肉眼所能看到的。而在撒迦利亚书里头呢，神又应许说，你们的王要到你们这里来，到时候必有一个赦罪的泉源为神的子民开放，神必把那恳求的灵倾注在神的子民身上，他们就会悔改。到那日，必有许多国家要归附耶和华，神也要住在他们中间。 面对神在哈该书和撒迦利亚书的这些应许，当年的人们当时就是凭着信心将圣殿建造了起来。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到了马拉基的年代，当年建造圣殿的人们已经不在人世了，而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却没有看到神居住在他们所建造的圣殿。当年有先知哈该和撒迦利亚所发的预言所燃起那个盼望，他们的那股希望圣洁，甘愿付出任何代价，也期望同神在一起的那个热情，已经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慢慢的消耗殆尽。所以当时的人们，即使他们没有大声的质问神，他们的心里一定在默默的发问，神是否还在意我们？神是否还信守着1500年前与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呢？那么面对人们对神的慈爱的这种质疑，我们看在1章2节，耶和华说，我爱你们。注意，大家看，注意这里的爱你们，不是说神曾经不爱，现在又爱了，而是说我仍然在爱你们。大家从英文 I have love you 的这个时态，你就可以看到这一点。这位神，我们看到这位神，他是一位不变的神，神的爱也是恒久不变的。神那个圣约的爱是一直没有离开他的子民。面对人们的反驳，你怎么爱我们呢？那么神是如何答复他们的呢？神提醒他们，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勿以扫。是的，以色列人他们不该忘记神对他们的仇敌以东所行的一切事。当时以扫的后裔以东人就是因为咒毒逼迫雅各的后裔以色列人而遭到了神的惩罚，使以东的山地荒凉，产业给了旷野的豺狼。但神却对雅各的后裔以色列，尽管他们和同为兄弟的以扫的后裔在背逆神的方面没有任何分别，但神却像对自己的爱子一样在管教他们，将他们从被掳之地救赎回来。神就是这样通过爱雅各勿以扫，在一直信守着他同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所做的应许，所立的约。我们知道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约定里头，神就讲过说，给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那么面对神的子民的这些质疑，我们看到神仍然在爱他的子民，但是却有许多证据表明，不是像人们质疑的那样神不爱他们，而是他们不爱耶和华，是他们不信守与神与人所立的约。我们从1章13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厌烦到圣殿去献祭，甚至祭司和百姓一样在藐视耶和华的圣约。他们甚至将他们不敢献给他们的省长的那些有残疾的动物献给了神，他们在献祭上的敷衍了事，以次充好，不就显明了他们对神的不忠心，对圣约的不信守吗？并且他们的不忠不信守还反映到他们个人的生活上，反映到他们的个人的婚姻生活上。大家看2章10到16节，这么短短几节经文里头，在2章10节就提到了他们的不忠，11节又说到他们的诡诈，14节15节又说到他们的不忠，还有16节再次提到他们的诡诈。那么什么叫不忠？不忠不就不信守吗？诡诈不就是背信吗？所以这里看到，我们看到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不但自己离弃了自己与自己立约的妻子，甚至还娶侍奉外邦神的那些女子为妻。如果你回去有机会，你再重新看一看整本马拉基书，你就会发现马拉基书里面到处充满了那些揭示以色列人不信守与神所立的约， 没有像神那样去爱他们的神。在二章十七节，我们看到现在百姓又对神的公义提出了质疑，就像诗篇七十三篇所说的那样，当时子民他们目睹了那些行邪恶做坏事的人，看到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那些行邪恶的人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他们就看到他们讥笑人，并且凭着恶意说欺压人的话，那些行邪恶的人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诽谤全地，他们看到这一切，但是又想到神的百姓呢，那些敬畏神的人呢，他们喝尽了满杯的苦水，所以他们就抱怨道，神怎么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到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是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种子。所以以色列民就像诗篇七十三篇所说的那样，开始抱怨神，并且他们讥讽神，怎么作恶的神，作恶的人耶和华反而都看为善呢，并且喜悦他们呢，并且质疑到那位公义的神怎么不来惩罚那些恶者呢，那位公义的神到底到哪里去了呢。那么面对人们的质疑，公义的神在哪里呢？我们看三章一节，神用看吧作为开头来答复人们的质疑。大家都看过残奥会的盲人比赛吧，比赛当中我们看到在盲人比赛当中经常会用那个哨子来帮助引导那些盲人运动员定位，那么神的这个回答看吧就像那个哨子一样，在引导那些质疑神的人们，看呢、啊、我在这里，看呢、啊、我在做这些事情。所以三章一节告诉我们，这位公义的神并没有消失，他一直在掌管着这个世界，施行着他的计划，并且我们看到神告诉他们，你们看呢、啊，你们所寻求的那位主必忽然进入神的殿，就像炼金之人的火入如漂布之人的茧，来洁净一些人，并且还要审判另一些人。这位公义的神会在人们中间行审判，指证那些行邪术的、犯奸淫的、欺假誓的、在宫前上欺压故宫的、欺压孤儿寡妇的、欺罔寄居的和不敬畏神的。并且四章一节说看他那日来到，就像烧着的火炉，烧着的火炉一样，骄傲和作恶的都必成为罪孽，那要来的日子必把他们烧尽，不给他们留下一根一枝。所以并不是像二章十七节人们抱怨的那样，作恶的耶和华都看为善，并且喜悦他们。并且在三章十三节我们看到神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不要用那无理的话来顶撞我，抱怨什么侍奉神是白费的，遵守他的吩咐，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哀痛而行有什么益处呢？现在我们称骄傲的人为有福，作恶的人得坚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以逃脱。作者告诉我们，任何人的所作所为，无论你是隐蔽的还是公开行事，神都知道。就像三章十六节所形容的，神都用记录册记录着他。所以有的人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最后所有的人都要根据自己的所作所为来向神交账。所以那些侍奉神、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的，绝不会是像人们所抱怨的那样、所担心的那样是突然的。到时候就像三章十七到十八节所说，在我施行作为的日子，他们要赎我做特别的产业，我必连续他们，好像人连续那服侍自己的儿子一样。那时候你们就要再看出义人与恶人、侍奉神的人和不侍奉他的人之间有什么分别。 我们看面对人们的质疑，神回答，神没有离弃他们，神在行公义，他不会使敬畏神的和不敬畏神的人没有什么分别，神一直在行使的审判和洁净。但是我们看三章三节的这个洁净到底是指着谁说的呢？我们看这三章三节说洁净的是利未人，是他们自己。虽然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抱怨社会的不公不义，但马拉基时代的祭司和以色列民本身不就是他们所抱怨问题的一部分吗？他们在献祭上欺骗神，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他们还像二章十三节所说的，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儿，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拿。并且在三章七到九节，我们还看到他们所行的不公正的事儿，还包括他们聚焦十一奉献，抢夺属神之物。所以即使他们作为神的子民，是神所爱的立约的子民，在他们献祭之前，难道他们自己不需要被洁净吗？因为只有这样，就像三章三到四节所说的，他们才会凭着公义献礼物给耶和华。那个时候，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礼物才能够蒙耶和华的悦纳。洁净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子民所向往的这么一个过程。但就像这里我们看，洁净是用火和碱来描述一样，洁净又是一个令人可畏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作为神的子民，你不要惧怕，就像三章六节所说的，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的子孙也必不会灭没，我们不会灭没，因为这位神是不改变的，他一直信守着与我们所立的约，他一直在爱着他所立约的子民，他一直在行着公义。那么神是如何实现他所应许的对他子民的慈爱和所要实行的公义呢？我们看在三章的一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哪，我派我的使者在我的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你们所爱慕立约的使者就要来到。我们看在这一节里头一共提到了三个人物，一个就是上帝，是万军之耶和华，一个是神的使者，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立约的使者。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是神要预先差派的，给神来预备道路的。我们一看后面的四章五节又提到，又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先，神要先差派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我们知道以利亚已经被神接到天国了，所以这两节经文是在告诉我们，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是一个像先知以利亚的一样的使者。从新约我们就可以看到，新约多处提到那位穿戴像以利亚的使者约翰，就是这位耶和华这个地方所预言的这位耶和华的使者。那么在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之后的这个立约的使者是谁呢？使者约翰是在为谁预备道路呢？我们说这位立约的使者，他是不同于前面的这个耶和华的使者。首先从二章十七节，人们询问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三章一节就开始答复说，你们所寻求的主来看。那么三章一节这个所寻求的主，就是那位人们想要寻找的那位公义的神。而从三章一节这后边所讲的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与后面的那句你们所爱慕立约的使者就要来到，这两句的这个排比的方式，让我们可以确定那个所寻求的主，他对应的就是这个立约的使者。也就是说，这个立约的使者就是人们所要寻找的那位公义的神。并且三章一节还提到，这位立约的使者就要进入神的殿， 进入属于他的殿。那么谁可以是神的殿的拥有者呢？只有神，只有耶和华。所以从这两点上，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立约的使者就是神。但是我们看马来西书这里并没有直接这样说，说明这位立约的使者他虽然是神，但还是同我们所提到的天父他是有分别的。那么他到底是谁呢？通过神的启示，通过新约的启示，我们知道这位立约的使者不是别人，就是那位三位一体的神父子灵当中的那个死的那位位格，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被天父所差遣来到了他的圣殿。就像这里所说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要对一些人施行洁净，对另外一些人施行审判。但这一切到底是如何成就的呢？就是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么那些归向神、信靠神所差派来的立约的使者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就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罪就被赦免。而那些不信靠耶稣的人，不相信耶稣十字架所成就的救赎大功的人，他们也被耶稣的十字架定了他们的罪，等待着审判的执行。虽然他们这些人就像已经被判了刑的死囚犯一样，虽然这个死刑还没有执行，但所要面临的最终的结局只有毁灭。所以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位立约的使者，他的到来就是为了要实现神的慈爱和公义的应许。耶稣基督就像那打谷场上的养谷机，把稻谷和谷壳分开，那纯净的稻谷收入仓中，那个谷壳被留在了一边，只等到被烧尽的那一天的到来。看到这里，人们可能同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还会抱怨责怪神，我们已经信主了，可我们为什么仍然没有享有那些作为神的子民所应该享有的福分呢？比如在四章二到三节的那些福分，那些应许，我们仍然没有享受到呢。我们仍然经历着各种磨难，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世人可能都比我们过得还要好。那么先知马拉基在三章一节谈到了耶稣基督的到来，我们知道这是实现神对我们应许的这个根本的保障。但是当先知马来西谈到耶稣的到来的时候，他并没有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这样清楚地明白耶稣的到来是分两次来到了世上。因为按照神启示的计划，当时的先知他只是简单的粗线条地勾画出了神救赎计划的轮廓，至于那些细节，比如耶稣要来先受苦难后来才得荣耀，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怎样的情况，尽管旧约的众先知都寻求考察过，但是这一切要等到耶稣第一次降临以后，通过耶稣的话，通过使徒的教导，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的启示，我们才能够清楚。就像希伯来书明确地告诉我们那样，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确实是经过两次降临，第一次是在末世的开始的时候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人们的罪。那么耶稣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在末世的结尾的时候要向那些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但是这一次是与罪无关，乃是为了拯救他们。所以我们看耶稣的第一次降临是通过将自己一次的献上，使我们脱离罪的束缚，使我们被救赎被洁净，然后耶稣还要第二次来临来行使最后的审判。那么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就是生活在耶稣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降临之间的这么一个年代。但尽管当时旧约的先知的启示是一个粗线条的启示，给我们描述只是一个轮廓， 但他们所给我们所描述的一切都是真实可靠的。只不过当初马拉基提到的耶稣的来临的这个粗线条里头，它包含了耶稣两次来临的信息和应许。虽然我们现在生活在耶稣第一次来临以后的时代，可许多对基督徒、对神子民的这些应许，要等到耶稣的第二次来临才能够完全的实现。所以当谈到关于弥赛亚、关于耶稣基督来临的那些应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楚，有些应许它是同时间有关系的。我们千万不要把对耶稣第二次来临的那些应许认为是对耶稣第一次来临的应许，如果那样的话，只会使我们对神的应许感到困惑、感到不解，并且会抱怨神、埋怨神。但是即使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现在还没有到来，救赎和审判这个洁净和惩罚已经一次性的在相同的地方向我们展示了，给了我们相信的确据，那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那么我们今天通过这个马拉基书，我们看到当初即使是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他们由于对神的应许的不明白，由于对神的应许的不信靠，他们是在质疑神的慈爱、神的公义。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否也会在质疑神呢？我们盼望耶稣基督再次来临，完全实现对信靠他的人的所有的应许。可当我们等候耶稣基督的到来的时候，似乎看到耶稣基督一次又一次的推迟了他的再来。我们一年又一年仍然需要在等候他的到来。等你年复一年等候的时候，你仍然还会信誓旦旦的说耶稣一定会再来吗？其实旧约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和现在耶稣的这个教会，我们现在的基督徒都面临的一个最大的试探，就是我们容易忘记我们是不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只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是一个过路的一个朝圣者。我们所面临的这个试探，它会利用耶稣基督再来的这种延迟，使我们慢慢的从一个主动的要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变成一个被动的来消耗这个时光，使我们慢慢的从一个过路客而寻求在这个世界上来安家落户。我们所面临的试探会使我们忘记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寄居者，是一个异乡人。我们所向往的其实是一个更美的在天上的家园。那么对于我们在海外的基督徒，尤其是在英国这样一个信仰相对自由的一个地方，我们所面临的危险不是因为信仰所受的逼迫，而是我们容易忘记我们的身份，像世人一样去寻求属世家园的这种舒适安逸。虽然我们口里也会说我们要等候主的再来，但我们会不自觉的就这么懈怠下来，对主的再来再没有任何的紧迫感，没有任何的渴望，更谈不上有什么激情要在主再来之前去广传福音，让更多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有机会去得救。毫无疑问，如果当我们这种为主的名的热情衰退的时候，那么我们渴望像主一样圣洁的心也会随着衰弱，从前神作王的那个位置慢慢的会被那些金钱、被私欲所占领。其实这就是当时的马拉基年代的那些神的子民所面临的情况、面临的挑战，也是现在我们基督徒所面临的状况。那么今天我们通过看马拉基书，听到了神对当时的以色列人的质疑的答辩。那么神的这些话不仅是神通过先知马拉基要告诉当时的人们的话，不也是对我们现代的我们所要说的话吗？所以让我们来记住神通过马拉基书所提醒神的百姓的这些话，要严肃的、认真的来对待信守与神所立的这约。因为神应许他必洁净对他忠心的那些人， 对那些半信半义顺服神的那些人要行公义，要实行审判。那么对今天我们在座的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你看到这个世界有如此不公平而质疑神的存在的话，那么今天这本马拉基书不是也告诉你吗？神其实一直存在，在掌管着这个世界万物，并且这位神已经通过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启示了我们他的存在、神的性情，并且还已经通过耶稣基督在解决这个世界所存在的问题。并且马拉基书还告诉我们，有一天耶稣基督还会再来审判所有的人，无论是死人还是活人。那么我们作为经历了他的救恩的基督徒，我们确信，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还会再来行使审判。可是你为他的再来做好预备了吗？他再来的日子你能当得起吗？他显现的时候你能立得住吗？好，让我们在做那个结束祷告之前，我们一起来。